乐观还是悲观呢？你自己是哪一个？在一般的情况下，你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呢？比如说有工作面试，或者明天有考试，你有希望吗？得到通过可能性大不大？这次英国的大选前几天，你是很有希望吗？现在呢？乐观主义者引用很积极的眼光，是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变得意气沮丧，甚至放肆疾俗。我们基督徒呢，要怎么样呢？乐观还是悲观？到底哪一个立场讨神的喜悦？今天我们要发现，明白原罪堕落的后果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原罪严重的后果，将来我们一定引用实际的眼光。过分的乐观当然不行。这次大选，英国的自由民主党一直非常的乐观，对不对？众人都在讨论，哇，这一次不只是两党在获胜机会的比赛。但是最后，尽管他们乐观的程度如此的高，最后他们的意向只是个梦想，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朋友们，我觉得这个话题的确蛮重要。我发现好多出生在1980年之后的中国人，往往过分的乐观。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据我所知，这一代的大陆人实在太理想，特别是那些还没有机会出国的朋友们，我可以理解。究竟最近30年，中国确实不断的发展，即使有很不良好的贫富差距，说实话没有例外，人人的生活水平都不断的提高，很明显生活条件都有改善。现在有更多选择，有更多机会，现在要舒服的多，又方便的很，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小心，我们不要过分的乐观。当然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基督徒都要意气沮丧，愤世嫉俗。我们这一代的英国人都这样，这也不行。明白原罪堕落的后果，使我们引起更实际的眼光。上周我跟大家讲，如果创世纪3章是个话剧，它大约有4幕，前3幕我们已经看过，对吧？撒旦的诱惑，人类的犯罪，上帝的盘问。那今天我们要看重最后一幕，也就是上帝的判刑。上帝的判刑。那么正如上周我们考虑过，5月6号2010年大选的那一天，那这周我们要考虑大选的后果。那照样，上周我们考虑过原罪那最可怜的悖逆那个时刻，今天我们要考虑他的后果，上帝的判刑。换句话说，如果上周我们看到世界上最严重的疾病，今天我们要看到它的症状。我们要发现原罪的后果有物质的，也有属灵的，有目前遍布的，也有将来最终的后果。那要不咱们先看看第一个要点，当然上面我希望大家已经找到第一个要点，我们要看看痛苦的现实，14到19节，痛苦的现实。大家不要紧，今天呢讲到至少60%以上是第一个要点，好吧？没有例外，一切受造之物都犯罪堕落，都受到犯罪堕落的影响。人类、动物、大自然、 都受到犯罪堕落的影响。别忘了，创世纪一章二章，上帝所创造的十全十美的国度，万物一切都怎么样呢？和谐和睦。三章六节，亚当夏娃以自我为中心的远离上帝，追求自己的自治权，拒绝神正当的统治。从那个重大的时刻以来，整个宇宙世界完全受影响。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是什么呀？这是一杯水，对吧？听 MP3 的人应该知道，我现在拿着一杯水。那如果我把一点点这个红色的液体倒进去，这杯水的百分之多少变红色呢？我并不是科学家，但是连我自己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咱们看看。It worked. 那这杯水的百分之百都受影响，对不对？不是说它变了百分之百葡萄汁，因为以前的水还在里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杯子百分之百的水都受影响，对不对？
我们待会喝
上菜。照样，百分之百整个宇宙世界都受到原罪堕落的影响。当然美好的方面还存在，但是连哪些方面也受到影响。之所以十四到十九节强调三个方面，是因为这些不只是后果，而是刑罚。也就是撒旦、夏娃、亚当他们所应当面对的惩罚。看看十四节，神对蛇说，因为你做了这事。十六节，神对女人说。十七节，神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等等等等。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判刑是罚以当罪的，也就是 the punishment fits the crime， 罚以当罪的。咱们看一下撒旦的刑罚，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因为你做了这事，就必在所有的生物和田野的活物中受咒诅，你要用肚子行走，一生都吃泥土。上周我们看到撒旦很狡猾的做法，对不对？他怎么引诱夏娃呢？你记得吗？他不择手段的歪曲真理，他让夏娃怀疑神良善的性情，并且让他怀疑神真实的话语。上帝的判刑呢？第十四节，撒旦要受咒诅，他要用肚子行走，从这呢，他要被羞辱。第十五节，神要使撒旦与夏娃和夏娃的后裔彼此为仇。难怪我们目前经历痛苦的现实。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吞噬的人。暂时上帝愿意让撒旦继续工作， 他想试炼他子民的信心，但是最后呢，他要被打败。这就是神对撒旦的刑罚，羞辱和打败。后来我们要继续探讨他的打败，但是我们先继续看看十六节。十六节，女人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为什么这样判刑呢？为什么神搅扰怀胎和婚姻这两方面呢？这是因为在神创世的蓝图中，生孩子和做帮手是女人特殊的角色，对不对？二章十八节，你记得吗？神说，男人肚主不好，我要为你 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如果只有男人，他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神所赐给人类的使命，对不对？神的什么使命呢？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女人的创造非常奇妙，因为她确实作为相配的帮手，她不像其他的动物，她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她也是完全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那么如果你们没有听到二章后半部分的讲道，我真的鼓励你们回家之后去下载我们网站 MP3， 从中你们可以多了解平等但不相同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平等但不相同。今天我们要注意的是，上帝的判刑涉及到女人最基本的身份和使命。看来这里曾经生过孩子的人不是很多，除非你们有一些秘密，还是要没有是吧？那么有没有人亲眼见到其他人的诞生呢？有吗？我知道在一些国家可以带你的朋友陪你一起享受这个时刻，是享受吗？其实 Lizzie 我们老二通过剖腹产而出生的，所以我个人只经历过一次那个自然产下的过程，这是一次。其实剖腹产我也参加，但是不一样，很不一样。当然我不要让姊妹们开始忧虑，但是我必须承认 Chloe 的诞生是我个人所经历过的最可怕的经验。当然最后的结果好得不得了，但是生孩子的过程啊，贝克所经历的临产阵痛真是无话可说，一分钟的痛苦难以接受，难以受得了。 Chloe 的诞生总共需要16个钟头。弟兄们，我们天天可以感谢神作为男士可以逃避怀胎的痛苦。其实我也比较痛，因为 Becker 的手的，但是还是相对少一点。姊妹们，当你们下一次考虑生孩子的挑战，不要小看这痛苦的来历。我们人人都背逆了神，这是神公正的审判，他的判刑。可惜不只是怀胎的痛苦，婚姻的角色也受到堕落的影响。你看第16节后半部分，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表面上看起来女人只是受害人，是不是？就是丈夫要管辖你。但实际上这中文圣经的版本翻译的不是特别准确，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对照的是吧？如果咱们看英文，你可以看到 desire 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其实不只是愿望， desire 还有另外层面的含义。其实如果大家看看四章的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语同一个词。你看四章七节，耶和华，这是后半部分，耶和华对该隐说，罪要缠住你，你却要制服他。 Sin desires to have you, but you must master it. 一看到缠住这个词，是不是就更容易看到三章十六节夏娃很消极的态度？缠住什么意思呢？夏娃要缠住她的丈夫，她要控制，她要做头，她要承担带领的责任。那上周我们已经开始考虑罪恶很基础的一个后果，也就是破裂的关系。那么当夏娃吃那禁果的时候，我们注意了创造的秩序被颠倒了。三章十六节我们发现神的判刑涉及到夫妇俩做丈夫做妻子的角色。本来妻子作为相配的帮手，甘心乐意的顺服丈夫，顺服他的带领。犯罪堕落之后呢，夫妇俩 开始有权力奋斗。这几天保守党、共产党、自由民主的他们可能开始有一点权力奋斗，最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夫妇俩呢堕落之后，他们也开始有权力奋斗。无论结婚了没有，姊妹们，我相信你们好不容易才接受圣经所主张的婚姻蓝图，丈夫要带领，妻子要顺服。虽然平等但不相同这个原则的确很相辅相成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你们难以信任一个很不完美的丈夫来做你的头，真的很不容易。弟兄姐妹，我们这里一定要清楚，美好婚姻关系难以做到，不是因为圣经婚姻蓝图有限，而是因为原罪堕落的后果。这是我们应当面对的惩罚，这是我们应当面对的惩罚。那怪不得离婚率不断的增加。毫无怀疑的是，目前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试探，但是我自己认为过去离婚率没有那么高，不是因为以前的婚姻更好更稳定，而是因为过去的离婚没有那么方便。从一开始，婚姻受原罪堕落的影响有两个表现。第一，丈夫滥用他们领导的权利管孩妻子，甚至用暴力。经过这样痛苦的妻子真是很苦，我们一定要为这样的人祷告，求神让他们归向那唯一从中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全感的避难所，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表现呢，妻子不愿意顺服，而宁愿控制自己做头。那么虽然这强烈的欲望一定不讨神的喜悦，但是我有时候我确实很同情做妻子的姊妹，我们男士往往太懒惰，不愿意负责任，而宁愿被动的受人的服侍。大家记得没有亚当的反应？你所赐给我的那女人，把树上的果子给我，他放弃责任，是不是？弟兄姐妹，明白原罪堕落的后果，是不是帮助我们引用实际眼光？已经结婚的夫妇，如果你们最近有摩擦，我估计原因在这里。因此我们要经常想起以弗所书五章和其他关于婚姻的经文，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活出讨神喜悦的婚姻。像保罗说的，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三章十六节帮助你们引用更实际的眼光。有时候很羡慕有婚姻恩赐的朋友，对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别忘了婚姻本身很受堕落的影响。我知道我们经常提出不要跟非信徒结婚这个话题，但这是因为它的确很要紧。再过几个星期，在查经小组马拉基书的经文要提出那最重要的原因。但是从一个更实用的角度来看，我希望创世纪三章所描述的堕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跟非信徒结婚是很愚蠢的决定。毕竟一个非信徒的妻子大约不太愿意顺服，一个非信徒的丈夫大概放弃责任，被动的鼓励你代替他负责任，或者相反，一个非信徒的丈夫有可能会管辖你。这痛苦的现实 表现在我们的婚姻，也表现在我们的工作。咱们看看十七节，耶和华神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先对男人的判刑是不是很清楚？挫折和劳苦，挫折和劳苦。正如夏娃的刑法也涉及到男人，亚当的刑法也影响到女人，毕竟女人也得工作，对不对？十六节我们已经看到家里的工作受影响，十七节我们发现家外的工作也很痛苦，毕竟整个环境被咒诅。注意，这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犯罪。那么在山西干燥的环境，种地很痛苦，不知道你做过没有，我相信一定很痛苦。我看到那么干燥的环境，广西呢老遭受洪灾的地区，种地也很痛苦，是吧？其实犯罪堕落的后果不仅仅影响农业的工作，它也影响所有行业的工作。不管我们在什么单位，我们搞什么工作，不管我们有什么同事，有什么老板，我们绝对不可避免挫折和痛苦，挫折和劳苦。究竟这是神的刑罚，我们应当感到劳苦，这是他的刑罚。弟兄姐妹，我们要引用实际的眼光。有时候我担心教会的成员简直太理想，既然他们的工作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充实感，或者让他们感到十分太痛苦，他们老想换工作。我们不要误解，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所有的工作都有挫折和劳苦。那么既然工作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我打算用七月份的整个一个讲道来针对基督教的工作观做一个主体性的讲道，好不好？那明白原罪堕落的后果是不是让人沮丧？目前我们必终生劳苦，我们根本不可能逃避痛苦，将来呢？下面我们要看到我们致命的未来，我们致命的未来。之所以致命，因为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看看第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神的创世被颠倒了，本来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子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你记得吗？因为人的悖逆，三章十九节他必要归回尘土，这是应该的吧。神的吩咐一清二楚，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死亡被归回尘土是应当的。毕竟我们拒绝神正当的统治，我们宁愿追求自己的自治权。使徒保罗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如果回家之后翻到创世纪五章，你会注意作家重复几个词，谁谁谁活了一段时间就死了，谁谁谁活了一段时间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人人都要死，这是生命中最可以保证的统计。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具体什么时候要归回尘土，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最终我们都要死。 话虽这么说，尽管人人都走死亡之路，大多数人尽量不承认这一点，对不对？甚至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说服自己以后可以一直活下去，要么是房地产也好，要么是退休基金也好，要么是化妆品也好，要么是锻炼身体也好。人人都忽视我们致命的未来，凡人皆要面对的死亡，真是一个让人谦卑下来的一个真理，真是一个使人人人平等的事。不管你生命中有任何成就，不管你做出任何贡献，我们都一样，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明白原罪堕落的后果，我们致命的未来可以帮助我们引用实际眼光。但是别忘了，这不只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后果，也是神的刑罚。那慕道朋友们，我真诚的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一点，不是说早时的原因跟个人的罪恶有密切的关系，那不是，而是说每次有死亡，这让我们想起原罪所导致到的后果，罪的公价就是死。并且圣经的别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死后还有审判。其实创世第三章也提出这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你看第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能知善恶，现在恐怕他伸出手来摘除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去采种，他自己也是从哪里出来的地图。上周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属灵的后果，什么后果呢？与神隔绝这个概念，是不是与神隔绝？吃禁果之后，亚当夏娃一下子就认识到他们得罪了神，你记得吗？他们马上知道他们的腐败和瑕疵不可能和圣洁的上帝一起同在，因此他们藏起来躲避神的面。那当然罪人绝对不可能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如果罪人永远活着，上帝就是个撒谎者，并且也意味着撒旦所说的有道理。三章四节你记得没有？你们绝不会死，这是撒旦说的，有道理吗？不行，圣洁的上帝一定要把我们赶出伊甸园，把亚当夏娃驱逐出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人与神隔绝了，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也就是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死了。第24节，看起来我们根本没有希望。你看神派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拿着旋转发火焰的剑，把守到生命树去的路，以色列人的圣殿最核心的地方是什么呢？是那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那有幔幕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对不对？唯有那高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里面有法柜，下面有施恩座，都是为了象征圣洁的上帝的同在。那施恩座上面是什么呢？有没有人记得？有两个基路伯，一样。我们罪人无能为力，我们根本不可能接近神，我们不可能与圣洁的上帝同在，人人与神隔绝了，我们是不是没有希望？ 感谢神，创世纪三章所记载的犯罪堕落也可以使我们渴望上帝的救赎，公正的上帝也是充满慈爱的神。三章除了犯罪堕落之外，也含着一些非常奇妙的希望。那咱们简短的注意奇妙的曙光，奇妙的曙光，看看二十节，亚当起夏娃这个名字很有含义。虽然他刚听到人必要归回尘土，他还是如此起名字。起什么名字？夏娃。夏娃什么意思？不是妇女的意思，是众生之母。也就是说，后来通过夏娃的后裔，地上一定再有生命，是有生命的含义。注意二十一节，上帝的预备。看第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披，给他们穿上。三章七节，上周你记得没有？我们看到他们 DIY 的衣服，把无花果树的叶子偏封起来做裙子，你穿过吗？绝对不够，很不完善。感谢神，他对罪人如此的体贴，有希望。但是最奇妙的希望，我们先看，结束之前我们先尽快的把三章十五节再看一遍。你看第十五节后半部分，反正我把十五节从头到尾再看一遍。我要使你，这是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神救赎的应许，第一次。将来女人的一个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让他打败了。当我们看九页书，我们一直是不是在寻找这后裔到底是谁呢？是哪一个后裔要伤撒旦的头呢？加拉太书前几个星期敦中来让我们想起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到了时机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由女人所生。虽然耶稣是由女人生的，他跟夏娃其他的后裔还是有差异，毕竟他没有罪。感谢神，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隔绝的罪人可以再一次的得到生命，明白原罪堕落的后果，使我们渴望上帝的救赎。最近我老提到上海的世博会，他们的意向非常的乐观，对不对？甚至有一点太理想，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我告诉你们，基督徒的眼光更乐观，而且更有保证。咱们反倒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回家之后你们可以把二十二章一到五节看一看。当我们考虑被救赎的世界，我们基督徒要引用实际的眼光。那么当我们定睛在将来的盼望，我们可以非常的乐观，因为我们知道，你看第三节，在新天地所有咒诅都不再有了，到时候我们必要与神同在，也要见他的面。看看第二节，河的两边有生命树，怎么可能我们罪人摘除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呢？答案很简单，反而永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羔羊 被杀死了，羔羊被杀了。那么一会儿我们要参与圣餐，我们要纪念当耶稣伤了撒旦的头，使他打败的时候，同时撒旦也伤了耶稣的脚跟，不是他的头，只是他的脚跟。但是耶稣也付出代价，因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就是我们的刑罚，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完全得医治。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那希望我们下面参与圣餐，神让他的恩典深处我们的心。